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无量寿经》这个无恶无痛无烧，就是杀道饮完酒啊。我们笑笑的把这个杀道饮完酒啊，按照佛教的方式啊，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佛教的强调是不杀生的，世间人讲叫要讲仁义，他说世间的仁义呢是虚伪之相。因为它没有因果概念，也没有般若概念，因为没有般若没有因果这两件事情啊，他不明白的话，所以他的人他一定是很虚伪，因为没有因果，道德无有底线，他是没有根本，所以为什么要守仁呢？所以世间人不知道因果，没办法能做到啊仁。但是佛教有因果概念，有般若概念，所以呢我们学佛的弟子啊都会培养不杀生。那我说这个不杀生这一条对我们尊生来讲，它有这个很多的毅力啊。第一个，杀生是短命宝。那我说不杀生它就长寿宝。那为什么有长寿不短寿宝？这就是因果关系。那我说你杀生的心，这个念头就是意根了，和这个杀生的行为是来自于我们的自信。然后杀生就短报，不杀生就长报。但我也不去生，我不得念头，我会什么报呢？那就叫无量寿了，也就是你的自信报。自信是无量寿的。无量寿是什么呢？就是说不管你是短寿长寿，其实呢它是超越了我们的念头，那个地方叫我们自信。如果你不动念头，就直接超越进入到自信，叫无量寿。无量寿就是佛，就是佛性，也就是诚实告诉我，没有佛性也不可能动念头。所以你念头的杀生和念头的不杀生啊，不管是哪一个念头啊，短寿跟长寿可能来自于自信，因为没有自信就不存在报，也不存在因果。也就是说啊，瓦掉下来把我打死了，那个瓦绝对不会短寿报，那个瓦给我们遮盖啊，爱护我们，让我们人在房子里住，它也不会得长寿报。为什么呢？它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恶，它就是本性，跟我们的自信是合一的。但是就是瓦自身在不在呢？它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没有念头。我没有念头的这个题是什么？叫第一义啊。而这个第一义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自信。如果没有自信啊，没有第一义啊，就不存在我没有善恶这个瓦片，或者掉下来把我打，或者我在接受被打，这个都通常没有了。因为有第一义，那个第一义就是无量寿。所以呢短跟长都是一无量寿。我们为什么会报？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佛性，这个叫第一义，才产生了第二义，长报和短报。就是说我们不杀生，这是第二义，我们杀生还是在第二义。所以第二义里面就有善和恶存在，第二义一定是依止于第一义，就是说先有灯光，然后我再看到光，我看到光是第二义，第二义就是善恶出来。但是太阳光这个念光呢，这个体啊，它是第一义，第一光非光，那就是我们的心性啊。我们看到光那是第二义，就是我们辨别出来的。所以就要知道，那说我们杀生为什么有短报，我们不杀生为什么有残暴，是因为有第一有复现在那个地方。那瑜伽思想的人里面呢就没有这种思想，因为没有般若，没有第一，没有自信的概念，所以呢它就不存在啊，不存在般若思想，不存在因果思想啊。所以呢它没有因果思想，没有般若思想，无中生有，所以呢它是不信的。所以不信的情况下强行要它讲仁讲义，那这是社会上的一种道德，我这种道德呢是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呢它叫微善，微善叫微人为义，就虚伪的人，虚伪的义啊。所以世间人行仁义呢都是虚伪的。那么说我们不能舍送世俗的那种仁义，我们一定要讲我们这个有因果的这个不杀生和杀生的这种善恶是来自于佛性。那悟道明白的人呢一定是安居在佛性，不动善念，不动恶念。那我说同时告诉我们，杀生一定有短报啊， 你不杀生一定有惨报的这个第二义的出现啊。所以呢，那我们今天啊，从这个不管是你今天获多大税收，那你的财产有多么的长久的在你面前啊，还是我们的信心呐、威力有多大啊，那都是来自于呢啊我们的本性。如果没有本性的话，我们的生命是不存在的。也就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存在、事业的存在和我们的念头存在，是来自于呢我们的觉性。也就是说，世界都是假的，是觉性升起的。所以你不等念头才跟本性相应，等善念等恶念，你一定会报。为什么呢？因为有本性，有第一义。他说有第一义在，所以你所有善恶均会报。所以也就是什么讲，就是说啊，这个所有的报啊，早晚会来的啊，早晚的，他一定会来。就是说，那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啊，你长寿短寿都是，其实上我们明白的人呢啊，并不在乎长寿或短寿，而在乎悟道的体。但是世间人呢啊，那你啊，杀生决定会短命吧。那说在这个短命的过程之中，要求的是什么？就悟道明白。就是说我今天活一岁，朝闻道，夕可食也。我今天活一岁，明天就死，但是我明白了，我无量寿。就是那说我已经明白了，我是无量寿，我怎么会死呢？那我先前消失也没有关系，因为无量寿才是我，是吧？是真我出现。就是说好的跟坏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啊，我在贫穷也好，我下贱也好，还是我富贵一下，都是跟我的这个啊善恶念头有关系。能得到的不光是贫穷下贱，那是上辈子修来。那我今生呢是贫穷没有关系的啊，或者我相貌老了长得很丑陋啊，这个也没有关系的。但是你悟了啊，这个都已经无关紧要，朝闻道，夕可食也，是吧？如果你没有悟到不明白的话，那大部分都很在乎你的相貌，在乎你的财富，在乎你的寿命，因为寿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是吧？所以呢，要相信呢，善有善报，恶有报。所以呢，你今天的，所以杀生的人肯定是短命的，是不是？他说啊，我们有三种杀，是吧？第一个杀人，第二个杀物，第三个杀心，是吧？就是你杀你自己，就是你在烦恼的时候，肯定在杀自己，是吧？就是说杀自己的话啊，你的心态就有问题，是吧？杀生命呢啊，你的生命会受到威胁。杀物质啊啊，就对外面的所有东西，情与无情，藤原君子啊，看到一切万物，那都是你生命之物啊，要爱它，爱它，那你的财富就居住，肯定是这样的，是吧？就是你爱它，绝对于不害它，是吧？不恨它，不杀它。就是说看到花就把它摘下来，给它杀死，是吧？要爱护它，爱护万物，那你的家里的财富呢就很坚固啊。不然的话，一阵地震来了，全部震倒了。为什么你的财产这么容易毁掉呢？是因为你对于万物啊有杀气。所以呢，人家花，你说我恨你，我恨你，那花就死了，是吧？也就是说，你在家里面老是恨，家里人都不开心，可能寿命都很短。也就是说，我爱家人，我爱家人，那个家人寿命都会长一点，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对你自己啊，不要内心处处，就是说内心要爱自己，要爱万物，就是说要爱生命，就是对一切众生我要爱他。杀的反面就是爱，知道吧？就是要爱一切生命，爱一切万物，爱自己，这个人一定是长寿报。不让你长寿吧，你的身体也是长寿的，你的心态也很坚固啊，并且你的物质也很坚固，就是你讲的财富也很坚固。所以坚固是在这里，你不杀生，不杀生就是法身啊，不杀生就是金刚不坏啊，不杀生就是金刚阿罗衍生啊，是吧？这个才是啊，就是说，那你常常又杀人啊，短命报，又杀物，没有爱心，就是杀物，那你肯定财产会消失。那你又杀命，那你生命会短暂。所以今天我们活了50岁60岁70岁都是来自于过去不杀生。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生命，还有这个存在，这也是你过去啊不杀污。那你现在学佛坚固，是吧？ 啊，不会因为一点小小的挫折啊，就会退步，是在于没有杀心，你没有杀自己心那个杀心。所以呢，你现在非常的坚固，是因为过去的果报啊。所以想想这个果报啊，啊，就是说，虽然我们人间很短，之后80岁，你的财产也就80年，或者说你的坚固的心呢，也80年不动，也是。啊，在这80年之中，如果你没有悟到般若智慧，啊，又在做善，还即使不杀生，那你将来可能会啊到天上去享受福报，是吧？有天上的身体，还天上的眷属都会出来，是吧？如果你要这一辈子杀生，那就完蛋了，这就完蛋了。那你就是说，你看到的人像猪狗畜生，这短命，是吧？啊，第二个，你的财产也会短命，是吧？就是。一阵风就把你吹掉了，是吧？你的心态也很短，就是说刚刚发愿就把自己毁掉了，就是刚刚一发愿就念佛，明天就不念了，是吧？三分钟的愿斗就没有了，是吧？所以很多人学佛就是三分钟的愿斗他就没有了，就那我一定要去听师傅的法啊，听了一堂课，第二堂课就不来了，就是他为什么不坚固呢？不坚固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因为他心中啊。他这个杀气太重，是吧？所以就是说，这里我们这个就是说，就像中医一样，看骨要打阴，就是说我头疼没有关系，你我的手，我头一片就治好了。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对法上这么不坚固呢？那你肯定过去杀气太重嘛，是吧？对啊，就是说，你为什么转速都不长久呢？对，杀气很重，是吧？所以你的财产为什么不长久？杀气很重，是吧？就是那第二个呢，不偷盗也是一样的。然后不偷盗，偷盗是贫穷报，是吧？然后说我们也有三个偷，第一个偷是吧？用手偷物资啊，叫偷盗。第二个呢，心偷是吧？物偷，还有这个我们偷心呐 这个偷心就是贫穷报啊，就是说。一个人偷心就是小人嘛，所以说小人，他说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呢，他说不只是六根不全，就是盗心很重。一个盗心就是小人呢，他六根就不会聚钱，他财富不聚足，是吧？或者说篆书不见钱，就是说夫妻之间遥遥相望，不能见面，都是因为。道心所产生的果报，是吧？还有呢，这个道心就是说引起家里贫穷，就是说你家里啊都是沙漠，就是为什么你的环境都是沙漠呢？就是贫穷嘛，就像非洲啊，非洲人身体都没衣服穿，那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或者说环境非常丑陋，心态啊这个不好。就是说有道心，小人之心，就是说君子与君子同道为本，小人与小人同利为本，就是说不讲义气。那么说不讲义气的这个范围之内呢，在哪里呢？就不讲义气，就是说我们活在世上，不知道天地对我有恩，不知道父母对我有恩，不知道这个永远终身对我有恩，不知道国家对我有恩，就是不知恩的人。像这样的人呢，将来一定就是贫穷吧，是吧？所以人最可怜的是什么就是说人家对你有恩，却你不知道，是吧？就是说我们活在世上最可怜，就是人家对你有恩，你不知道，啊，这是很可怜的。那将来就挺麻烦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学佛的人知道天地对我有恩，知道佛对我有恩。知道了师父，知道了父母对我有恩，常常有感恩的心，这样的人我们称为叫贵人，就是贵人呢，珍贵的人。所以你遇到这样的人的话，你应该是你的福报，是吧？没有福报的人是遇不到这样的人，是吧？所以呢，这个偷盗邪淫，就是邪淫。邪淫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也有三种，一个叫声淫，一个叫心淫，一个叫污淫。从污渍上面的言语，就是贪着感官的刺激，这个叫做淫，叫富贵不能淫。就是说 富贵不能淫，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产生了一个刺激啊，就感觉到自己啊好幸福。其实呢是这种刺激出来的。将来这样的人从物质上面感官上，他说就是过去我们祖师们都讲了，吸水不要水吸多了，以后你将来没水用，对吧？就是说我们南怀瑾不是讲嘛，就是说他遇到一位大德，教他怎么去看花。他说三分留给自己，七分来看花。就是看花很美，但是呢不要全部付出去，要学会内收三分。就是看人的时候要往回收到三分。那我们学佛的人更会做啦，别的人看到花的时候那是自信之花嘛。来，花再美没有性美啊，没有自信美啊，是吧？那不是自信的驱动花，我们自信比花更美啊，又清净又平等，永远一旦看到自信之美的话，那善恶大地日月血腥那都成自信的出来，那自信多美啊，为什么看不到自信美？那花它又落了，落的时候就痛苦了。所以呢外面的眼睛的色、耳朵的声音、香味、触法这些表面的现象，你如果贪的时候，如果向外刺激，那你就是什么？我们讲三气啊，就是说人向外流，哇，好快乐啊！这个时候啊，人是泄气的，一泄气，那说就会伤到自己，吃药啊，这个还有吃营养的东西，吃不能量的东西啊。你为什么要补呢？是因为你心不收。啊，本来心收天地会养我们，他不让我们非常健康的。可是我们不能你享受外面的这种色声香味触法，你的气啊就往外散，就会伤到你自己。所以我们修慧呢要往回，不管做什么要富贵不能淫呢，就是眼睛再好的你要修慧收一点点啊，这样的人呢就显得很锐啊，很锐气，就是这个人好聪明的感觉。那个人向外一看，眼耳鼻舌身意，看到后面的这样的人一看，就是什么？就是淫色很重的人，就是说看到花已经投到你，这样的人肯定不是什么善良之辈，都是一种很轻浮的一些人才会就说啊好美呀，觉得啊好听啊，然后呢好看啊好闻啊，这样的人呢，我告诉你，尽量的少跟他接触。因为这个像这样的人是明显的富贵不能淫，就是这个贵人呐、比较很休闲的人呐、他是内心再美的话，他内心都是很定的感觉。这样的人你在才见，因为他身上有正能量。那么说泄气的人跟他这一块，不把你气也给泄光了吗？是吧？所以你跟他这一块肯定没什么好处，知道吧？所以呢，不要就包括我们打坐，也不能贪着于清净。是吧？那打坐啊，好清净呐、就叫你干活也不干，扫地也不扫，然后就贪着了一种清净，这也是贪。我告诉你啊，这种打坐方法一定会伤你的，听到？所以说，我们一定千万，好多现在长和寺里面很多这样的人，就打坐守着那个清净，因为这叫修行。贪着于清净也是贪，你要把全部的思想就说哇，好舒服啊，坐着禅定，哎，你就完蛋了。就这样，这也伤到你了。他说这个凡正有贪心都不行，知道吧？叫地狱这样，就是他清净呢跑上去就刀上出来了，就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你要上坐下坐都清净，做事情干活都清净，那个清净就是无处不在了，那你可以去享受。如果你是上坐就很清净，下坐就很讨厌，我告诉你，你就完蛋，你就彻底完蛋，知道？我们要训练上坐下坐保持这种平静状态，恭喜你，也非常了不起，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要修会这一点啊。那么说第二个瘾呢，就是身体瘾，身体啊，我们这个污瘾，就是污之来瘾，就是眼睛看色，就到里面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叫污瘾啊。你眼睛看瘾呢，就是伤肝伤血，就是眼睛是出血，肝来就是伤肾来。就是耳朵听声音的话，它会伤到胃呀、脾呀，是吧？鼻子闻到味道伤的时候，它都会伤身体某一个部分的。就是说，你色声香味触法向外面贪，它会伤到自己的身体。你要想，我们讲就是说，搞修养的话，你要修会啊、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要修会往回收，它就不会伤到自己。你的身体呢，我们就说，你身体一同火气的话，你修行也很方便了。啊，也很自在， 如果你身体全是病，他往无善知，就念佛念了几下不念了，是吧？打坐打几下不坐了，是吧？就是说就叫你去进行走着走着就不走了，是吧？所以什么事情干了一半就不干了，就是背续背了以后就不背了，是吧？就是说念咒着念念着就不念了，你为什么会这样，知道吗？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玩无善知，你的身心呢根本就没有力量，就是因为没力量，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就，就做了一点点就不做了，就是一点都看不到效果。原因就是啊，就是说你的眼耳向外面去贪着于这个色身相会触发。他说这个时候还有花报，这叫花报，还有正报、果报、地狱。那你将来堕地狱就挺麻烦，是吧？就是说你生在人间的话，那也是非洲的那个沙漠，是吧？那个地方就是丑陋报，相貌丑陋，对吧？然后环境丑陋，或者那个像新疆，那沙漠戈壁荒滩里都是石头，你为什么上到那个地方去？就是很丑陋的地方，都是石头的地方，就是因为呀，你自己呀，淫污，就是说你淫污，一般把淫当作男女之淫，以富贵不能淫，也就是淫是你非常有钱，你要修慧呀，对色身要淡薄，知道这个叫做富贵不能淫。大家不要把这个淫字，我以前听到这个淫字都不好意思，好像就是男女淫，现在我才知道淫根本不是男女关系，知道吧？完全是眼睛贪色、耳朵贪声、鼻子贪色，这个叫做淫，是吧？叫富。所以呢，这个这个花报就是世间啊，它是个这个丑陋之相啊。身淫会什么呢？身淫，你身体跟男女不断的淫的话，你身体发臭，是吧？嘴巴里讲出的话都有臭味，就是眼睛里面都有臭味，耳朵里面都有臭味，全身都冒臭气。这样的人就是男女，可能这样的一个人常常的想到男女，身上肯定毛孔里面都发臭味，就是。因为发出问，就是说爱淤嘛，淤湿运生死嘛，这淤里面它就有湿运，所以就生出了你有污垢的灯一样，湿运什么？湿运生死。为什么在妈妈肚子里面，在那个胎里面，那胎里面很脏的，为什么很脏？不是那里面脏，是你心脏。释迦牟尼佛在里面那是宫殿，我们在胞胎里面就是大些死料，这个那个胞胎的血液在里面很脏，那个脏的东西就是我们那个欲望，知道吧？因为有欲望，这个身体的欲望啊，产生这个不好的东西，是吧？就是说一个人离开欲望，身体啊，我前天我跟那个上文在外面走路，看到世界做生意的满脸都是一种晦气的感觉，就你跟他这一块，我就明显的感觉了，哎，我走路学佛的人就好干净，你看一看那脸色就是不干净。就是说心态从脸上都可以看得出来，一脸的大脑都全是名利财色，走在路上一看，你看我们出家走的就是不一样，我们走的时候他的隔壁跟我们一起走，一看那个形象就是污浊之相，不像我们走在外面非常的干净的一个这边东西就显出来了。也就是修行人呢，他应该是干净的，就是身体啊，因为持防恨嘛，持戒嘛，所以啊身体给人家感觉到虚空里面就像美丽的鲜花一样，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就是、啊、所以那些东西呢，他们这些人在这世间不管穿多么华丽都觉成垃圾。有的这个好像把自己搞得好像觉得自己好美，就是还能把脸上擦着那个东西，然后呢他的穿的衣服啊形态就是他自己可能不知道，就是、啊但是一看就很脏的感觉，就是就没办法让我们升起任何这个欢喜之心，反正就是。但是你也会看到世间有一些修行比较好的人，真的他走在那个地方干干净净的，然后他的身体行为动作就感觉到他非常干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肯定在持戒，知道哈，持戒的人身上有香气的。他说第三个呢，心淫，就是说他相貌也很好看，钱很多，可是他内心很丑陋，就是心淫，就是说意淫呢，意淫很可怕的。就是说我们身淫或者是污淫，这个并不可怕，怕的是意淫，就是说你想不到，天天晚上想啊，看言情句子，然后看这个韩剧啊，搞这些东西安慰自己的那种孤独的心灵， 啊，就是说啊，一线搞一些美丽灯戏来安慰自己孤独的心灵，这个叫做意淫。而这个意淫呢，啊，意淫是在犯菩萨戒的，你知道吗？就是菩萨戒里面讲，就是说意淫就是内心里面啊，就是说喜欢看言情小说啊，或者是看言情电视啊，或者看那些就是说自己得不到，看一看也可以，是吧？瞒着自己的眼睛看一下，或者呢，那微信里面好多女孩子、男孩子没事情，你看啊，女孩子喜欢看男孩子身体这个棒棒的啊，男孩子喜欢看女孩子长得漂亮的，然后不停地看那些东西，但是得也得不到，就看瞒着于自己的眼睛，然后呢，看看那个声音，听那个声音，耳朵听那个声音，找一点刺激，哇，这个唱歌好听，那个好听啊。包括我们听大悲咒啊，听心经啊，好像是在听心经，听大悲咒，其实呢，还是，哎呀，大悲咒好好听啊，这个把他迷惑住了，他感觉这个大悲咒太好听了，然后都放不下，每天都听。就是说，他并不是要听大悲咒，而是听那种音符，他喜欢那种音符，其实也叫淫，叫意淫。就是说，我们不能拿佛法做人情，就是说，好像唱的是大悲咒，其实是落于这种歌曲。这种音乐而已，所以人家说啊，你在念什么？念大悲咒。他说我不会念，我就听了歌声。我这是彻底错误，不能这样的。你必须要把它背会，把它念会，不能老是听了歌词，你只是听音乐而已。你应该去念才对，不要老是听，听音乐有什么用呢？是吧？所以就是说，不要在这个音乐上下功夫。所以就是意淫，特别是我们出家人，我们出家人在寺庙里，是吧？如果你不修行，倘若有色身相，我说你想也想不到，但是你心里这样想，这种灯性，我告诉你，这种意淫，我们堕地狱都靠意去。而且我们的身体犯罪啊，我们的意不犯罪，他照样不会堕地狱的，就怕你是你的意根呢，是吧？他到淫啊，果报就是内心丑躯，是吧？就是说看的是仪表人才优秀，可是他内心呢啊非常丑恶，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果报还在地狱，花报了内心呢啊丑陋。还有呢，这个他到淫妄语，妄语啊，妄语就骗人了。妄语得什么报呢？妄语就是讲妄语就是口业嘛，妄其语两舌恶口，这个就是妄语啊，这个恶口两舌，这个其语四种恶业。我这四种恶业讲多了。讲多了，他的果报也是不会，就无人信啊，就是没有人信你，就是你在外面讲话，人家不信。就是你讲真话，果报上面讲，你讲真话也没有人信，啊，也就是说，你平常弘法利生，你讲的真话，因果是真实的，可是别人家不听你的，为什么不听？就是说你在路上指说我到哪山怎么走啊？你讲的是哪山是那边走，但是人家一看到你没有信任的，就觉得这个人不可信，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坐在一起，都是因为。过去不打妄语进来的，如果你打妄语多了，我告诉你啊，我们不会，我们互相是没有信任的，觉得有信是因为过去不打妄语来的，知道吧？就是所以不打妄语啊，信运报，名声远扬，就是说你的名声呢，可以说人家一听到你的名字啊，都是欢喜心，知道？就是看到你啊，都是欢喜心，这都是过去修心愿。他说，人最可怜是什么？拿最好的利益给别人，可以别人呢？啊，没办法，你就是说你把好的一分享给，就像我们在手机上分享给别人，就是你想分享给别人，别人家都不看，见到你的名字都翻过去，是吧？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想啊，我想发一篇文章，想分享给别人，别人看都不看一眼，这一般，也就是说，人家也不愿意跟你分享，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过去修关语太多啊，所以呢，就是说，就像那一条狗一样，就像那狗啊，狗啊。啊，非常快乐，非常快乐。可是他想跟人家一起分享，结果那狗呢被追了，一脚踢得很远。就是说，原来那小狗它很快乐，想跟人呢一起来分享，结果变成主人了，一脚踢得很远。就是什么冤呢？就是说，你想分享好你给别人家，还被人家给骂一顿，这个就是过去要修不幸运吧，就是妄语太多，才有这种果报出现，是吧？你看我们现在就不一样，是吧？就是说你过去不持戒，哪来的这种幸运报呢？是吧？还有这个不饮酒报，不饮酒呢？不饮酒啊，就是讲这个不执着。其实我们这样不饮酒就是不执着，真的。 就是吃饱，鱼吃饱也是一根，吃饱，吃饱就是非常执着，酒就是对执着来讲，一个不执着他就是不饮酒，但执着了会什么报呢？就是会饮酒的人啊，他没有智慧吧，愚蠢，对吧？就是我现在讲法您听得懂，那不是你听得懂，是你故事不饮酒。为什么小猫小狗听不懂，你能听得懂？对吧？你为什么听？但是有没有人听不懂呢？告诉你，绝对有，知道？我在无量寿讲了20年的阿弥陀佛，你发现九江县很多，我现在讲了25年了。我们九江县好多居士见面的时候问他什么叫阿弥陀佛，从来就不懂。我跟他就对着他口讲，对他是耳朵讲阿弥陀佛的功德，讲阿弥陀佛的事情，他都听不懂。为什么听不懂呢？过去啊，执着，就是过去的执着障碍了他的智慧，知道？他没办法听得懂。那能听懂的人都过去啊，一定是持久恒戒，可能也就是过去修不执着，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般若会人人都能听得懂的，不一定的，就是你发现很多人都听不懂，他没有反应的，就是你跟他讲了，我在这讲20年，有几个人有反应啊？就是说很多人都在饮酒当中，也就是执着的，他想着就是七子而语，就想着谈了一点小事。就想着他那一点执着，剩下的什么都不想。你说这世界有这样的人多不多？全是这些人啊，真的很多，知道吧？你们听懂了就恭喜你，知道吧？所以我这样讲话，你能听得懂，都是跟过去不执着有关系。执着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外面一个女孩子在等着，然后你坐在这个地方，坐在这个地方，你想着外面的女孩子，我跟你讲话还讲得下去吗？你还能听得进去？你一直想那个女孩子在等着我。等着我，他一直在跟你发信息，他都不出来了，我出去玩去啊，看灯去，看火去，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就着急，师傅不让你走，然后就盯着，眼睛是看着，但是心里面想着他。我问你还能听得进去吗？他肯定听不进去嘛，也就是说他心是安住不下来。我们讲三魂七魄，我们的三魂被人家过了二魂，是吧？还剩下一个魂，所以你就听不进去了。那个气魄啊，就是眼耳鼻身上造恶业，魂被调到两种，你现在行尸走肉了，你根本就没有灵魂了。所以一个人有灵魂，三魂七魄正身，你的三魂在身上，就是坐在不动无念状态，那是三魂七魄都在身上安居着，你这个人坐这个地方就不一样啊。如果你三魂七魄没有了，你看你就发现就这个人没有三魂七魄了，他三魂走了两魂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说你看这个有人吃饭的时候吃着吃着他不动了，他不知道想什么，他不动了，就魂被人家勾走了。你爱他我守着摸摸他不知道，眼睛睁着看着我摸摸他不知道。我说诶，你在看什么？我还试了一下，我说你在看什么？他既然不知道我的手在他眼睛晃，他竟然看不到，完全到外面去了，就是大后人了，他完全不知道跑到哪去了。就是我，因为我常常看到这些形象，我故意用手搞一搞，我就知道他三魂已经跑了两魂了。你像这样的人怎么学佛？没法学进去。所以这样人多不多呢？是吧？非常多。也就是说一个人呢啊，获得名，就是说一个居士嘛，他说哎呀，我的儿子又没有工作了，媳妇又跑了，孩子又不听话啊，给我打电话。但是我就是说我跟你念佛，他师父啊念不下去，然后就念不下去。如果你到我的境界，你一定念不下去。他就说心里想的儿子没有工作了，媳妇又跑掉了，儿子又不听话，三修不成了。他说那个祖母啊，心里面全是这些东西，他根本就没有心思念佛，就是执着嘛，是吧？我们执着习惯了以后变成惯性了，就是以后这些事情解除了，他那种惯性呢还算是这样的。他就是说你发现一件事情嘛，啊，我发现我们的寺庙呢，就是雨人呢，发现他一个特色，他是远远会要找一个对立的人，就是他远远找的人，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找一个对立的人对着，啊，终于把他搞走了，他又在找第二个，他就说他始终要找一个对立的人跟他对着，就是说第一个走，就我记得一个句式嘛，他一向对啊。对立一个年纪很大了，是吧？年纪好大了，他先找一个人对立，天天跟我讲他不好，后那个人终于走了。哎，过一段时间，他开始又找了一个人开始对立，又跟我讲他不好。 哎，过一段时间那个人走了，他又那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并且对他还是挺赞叹的，他也这样对你他，他说他啊、什么，就是喊出来不好听的话。哎，我发现怎么老是要找一个对立的人对着呢？就是说他不找一个人对立的话就没事干，他非要找一个人，很奇怪了。就是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所以我怀疑鱼中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说，这是我在猜想，也不一定都是啊。也就是说啊，就是说这个人呢，老是去找一个对象干着，这样。也就是好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在我生活中，我观察到这些现象，也就是我们这个酒啊，就是执着，不要以喝酒为酒。如果你不执着，就喝点酒也没有关系，是吧？如果你执着了，不喝酒也没有用，是吧？所以酒这个障碍，什么叫障碍？我常常讲啊、障碍就是什么？你要来听法，结果呢，有人打电话，家里有事，这就是障碍，知道吧？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功，知道？整日中间有一层幔障把你障着，就是像迷雾一样，老是穿不破这层火，就是说这个闷杀了，老是戳不破，所以这是酒，知道？所以杀盗淫妄酒，酒的果报的话，就是说连你美好的东西都没有分享，就是说我是讲，就是说人最可怜的人是什么？最可怜的人呢，就是说又快乐，没有人跟你分享。你想分享给别人，人家又叫替你，就是说这样的人多可怜，是不是？所以就是说，我们要修什么呢？修不执着就对了，是吧？不执着就是不饮酒的意思。所以就是说，按照我们佛教的杀盗淫妄酒这种概念产生的果报啊，但不管是杀盗淫妄酒也好，还是不杀盗淫妄酒也好，他说都是跟我们自信有关系，因为没有自信，没有佛性，没有觉性。就不可能产生这些啊，杀与不杀，盗与不盗，因为虚空里没有这个东西。虚空里面说，问虚空，你杀生吗？他也不会杀。地火夫人问他，你杀生吗？你不杀生吗？你杀生吗？他都没有，这肯定是有佛性才起作用，证明佛性缘起的杀和不杀，只要你不动念，就跟觉性相应了。只有因为觉性，这样就是过去杀了，或者过去杀了盗淫妄酒。是吧？但是呢，可能会出不好的报在那个地方。但是呢，我们尽量的这一生中，不管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下，你都应该赶快来回到本性上，观察你的自信。一旦你明白了自信，就地解脱，这个叫就地解脱。不就地解脱，能够在人天道，你这一辈子不杀盗淫妄酒，能保证你下辈子不杀盗淫妄酒吗？所以皈依三宝，遇到佛法。啊，那就彻底脱离了杀与不杀、盗与不盗的这个概念，进入到佛陀，我们讲五种福报就会现前：财寿报、庄严报、相貌端正报，然后名声像阿弥陀佛一样远扬报，然后是智慧像佛陀一样啊，这个广大报或者禅定都会种种报就都会现前。那这种报都是来自于修因，你一定要自信呢。理性就会管大，不然的话，啊，我们讲就是说无恶无痛无烧啊，这挺危险的。那么说啊，我们昨天讲的是第一恶，今天讲第二恶，是吧？第二恶，佛言其恶恶者啊，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啊，十家是家死的死，叫家死，夫妇啊，都无义理，不顺法度。色淫骄正啊，过于快意啊，任性之志啊，根相欺惑啊，欺骗和迷惑是吧？心口各异啊，言念无私啊，妄参不忠，巧言艳谋啊，嫉邪伴善啊，向日冤枉，居上不敏，任运城下自在。啊，积微多端，见度能行，知其行事在位不正，为其所欺。啊，妄想忠良，啊，不当天行。这个臣妻呀，其忠啊，尊者的忠啊，子妻其父兄弟夫妇众外之死， 更向欺狂，各怀贪欲嗔恚愚痴，愚智后己，愚智后己，贪欲多有，尊卑上下，心俱同然，这个破家亡身，不顾前后，亲属内外，助之灭族，或是家私家，知识相当，势力愚民野人，转棍成势，更相厉害，奉承冤结，富有奸细，不肯吃欲，爱众贪众，爱宝贪众，辛劳生苦，于是自尽，无所持故，独来独往，无以谁者，善恶窝佛祸福，罪命所生，或在乐趣，后日苦读，然后赖悔，当夫何及，就是来不及了。世间人民心于少智，见色见到人家善了，真嗔恨，也就是诽谤，不善莫及，但欲为恶弯左非法，常怀道心，希望他利，希望他利消散，魔境，而佛求说，邪心不正，聚人有色，不欲失计，是四字赖悔。这段话，这个成，所以说成欲舌淫巧慢巧正，是也就是说这个这个第二条讲是没有意没有法度，就是做事情呢做事情没有法度，就是没有规则了，就是父过去讲父慈子孝啊，兄友这个弟恭啊，夫义夫臣，这些东西呢都没有，统统没有，就是父子关系先颠倒，是吗？要子当父，父当子，世界人民兄弟关系不和气，互相吵架，是吧？六多家财，就是父亲有财，兄弟互相残杀，就是家死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呢都是互相欺骗这个就是说不循法度，就是说夫不相夫，妻不相妻，就是都不顺，就是世间的这些法度都没有。我们讲就是我们讲叫五常嘛，是吧？这个尊尊臣臣啊，父父子子啊，兄弟姐妹啊，这个朋友啊，他应该是有法度的，就是世间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呢，成奢淫，就是对于男女欲望呢，非常浪，奢就是浪费的意思，淫就是淫乱啊，骄是傲慢，就是正是任性，对吧？在这个世界就非常的任性，这样的人我们这世界太多了，是吧？比如说你看多少人天天都浪费，是吧？穿的衣服买了又买，是吧？也就是说我们吃喝浪上浪费都很重淫乱男女不正当的关系，我们现在世界都非常已经乱到极点了，就是傲慢，就是说还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什么都不懂，还自己特别傲慢，任性，想这么干就这么干，你管不了我，就这样。就是说世界没有三件事情，我常常讲了，第一个感官享受，这就叫做正性，正性就是想这么做，就是注重感官享受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自我，就非常自我，在这个世界我谁都不能爱，对吧？也就是说现在人每个人自我，这个第三个就是自由，自由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谁都不能管你。但是这样的呢是一种堕落之相，因为这世界上没有规矩了，如果没人去管他，你说六根享受的话，你说小孩子他根本就没有从小教育，小孩子根本就没有自制能力，如果要是注重他的感官而不宜制止的话，这孩子就废掉了，因为他没有自制能力小孩子为什么一点点大他身上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他就生病的时候小孩老是发烧啊感冒啊或者种种，我说长大以后就好了，身上有抵抗能力就可以了，他没长大小的时候啊他不能受一点抵抗，但是呢身体都是这样的，何况我们的念头呢？那么念头没有规矩，没有规矩的话 我们佛教来讲戒律，社会上讲法律，没有人约束你的话，那能力放逸还得了，是不是？喜欢自由，那自由就是我们自由就是说方便出下流，是吧？这个有一些人呢，你越方便他，他就越往你头上。就是说有一些人呢，我们讲就是说从微信上一层来看得到，就有一些人呢是不能原谅他的，他原谅他，他就会往你头上爬。就这样，你就别人来影响帮助某一些人，我去这个帮助他，结果呢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他会受毫无制止的就不停地找你要，是吧？并且呢到最后好像讲杜林寺去帮助一些人，先开始的时候还喝掌还恭敬，到最后面掌都不喝了，到最后面升过来，哦，过来了，就是根本没有一点点感恩之心。就是说我们过去不是讲嘛，就是说斗米啊什么，就是大米生丑是吧？这个斗米，就是说给他，所以你看，就是说父子啊，父亲把中国财产给儿子，儿子都不知道感恩，到外面去人家给他一窝面条，他就感恩的要死，觉得你说在外面流浪给我面条啊，你像我的老祖宗一样要富的，我生命都可以给你。家里的父母给他一栋房子，给他所有财产，他没干了。真的是这样的，这古人太了不起了，就是有时候讲出这样话出来。所以就是说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事件呢，现在目前这样也特别严重，欺骗，互相欺骗，互相迷惑，你迷惑你，就是说人跟人之间，我听到一个官员嘛跟我在聊天，他跟我讲，他说我只有在你面前讲真话，我在外面根本就不讲真话。就是因为他是当官的嘛，他从来不讲真话，到寺庙的时候跟我讲真话，原来这世间根本没有什么真话可言，凭哪能讲真话呢？是吧？就像那夫妻一样，跟我讲真话，我原谅你，结果讲了真话以后，恨之入骨，闹离婚的，就不讲倒好，讲了以后，就是还为什么告诉我真话？为什么不欺骗到底？就是欺骗我，我心里还有希望；你不欺骗我，反而我没有希望了。世间是很恐惧的，知道吧？必须靠欺骗维持生命，没有欺骗，世界上更乱。因为人他没有这种东西，知道吧？很可怕的。所以呢，这个弯呢，弯参不忠啊，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心是扭曲的。一个扭曲的心的话，怎么跟你讲忠呢？忠言呢？这样这是很可怕的，是吧？巧言愚昧啊，就是巧言令舌，就是说讲话啦，就是说你看鱼孩子，有发现啦，鱼孩子他诱惑别人的时候讲话了像猫叫一样，就是走路啊像蛇溜一样，为什么这些动作呢？都是他小时候培养出来的，讲话他是诱惑别人啊，诱惑习惯了。回去在我说那是和尚面前他也会用。所以用那些刺探呀啊诱惑别人。我们看到是恶心的，那这些。那社会上男人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这个，是吧？喜欢那一种像猫叫的那个声音。然后那个身体一扭一扭的，哎，那男人喜欢这个东西好奇怪。就是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美的呢？但是男人就喜欢这个。一看他讲话就把他上魂气味给勾引走了。这个，所以有这样的人，必有这样的好客，知道吧？因为你有这样的客，他就有这样的人出来，所以他这个世间呢是相对而言的。有这件事，你就比如来讲，禁止吸毒，那肯定吸毒的人很多了，是吧？禁止邪道，那邪道人很多了，不然的话，这种话不会写出来，是吧？这写出来是因为社会上这些现象太多了，是吧？你要紧紧记住，所有的广告是对治法。如果没有这个题，绝对没有没有这个事情，就没有那个广告出来。所以不要因为广告是好东西，广告就表示社会上一点现象，外面打的那些东西啊，那个警示牌啊，陷人冤枉，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呢，互相陷害啊，就是说冤枉别人，就像把罪啊推给某一个人来受，自己不想受的，自己做的因，我不想受果报。就是说，我们社会的讲，菩萨为因，尊生为果，尊生就把果不好，因上，就是说他要做坏事，但是呢， 他不想有果报，就是所以菩萨怕因做的不好，尊生呢怕果得的不好。所以如果你是菩萨，应当要做好因啊，不要老是想着我果，我到不到极乐世界呀、啊？我能不能往生呢？因看看嘛，不就知道了？你说真是什么因就是什么果，我们怀疑因就是怀疑果嘛。就是如果你是佛的因，就是佛，我们看看你的因是不是佛因嘛？佛因就佛果了。那什么是佛因？问善知识，善知告诉你啊，是吧？获得佛因，不用至于根源，不不疏忽，你不要管将来怎么样，因做好了也有好果，是吧？所以呢，机会就是说人呢，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就是计划太多，是吧？就是用种种每一天日夜想着，就是搞那些计划，计划多端呢，就是想法设法的啊，搞花样，就是见度，见度就是说啊，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呢，就或者说世间忠良呢，啊，都应该是见度人行啊，是或者是朋友关系啊。奸细啊，明细奸细啊，就是富有的人呢，不肯不吃，是吧？不肯不吃，要奸他而不舍，就是不肯不吃。这些话确实大家看看书都能看得懂。那说这个常怀道心，希望他利啊，就希望别人家早一点倒霉。这个好厉害的，真的非常厉害。你比例来讲，我父亲呢，文化大革命以前呢，我父亲是村庄里面的优秀人，他是个团员，那天天带着我在小的时候看到我父亲天天带着民兵一二一在跑，我在小的时候就跟着他跑。后来那个我父亲后来脾气很燥嘛，就是搞个现行反革命嘛，我说被人家抓起来了，觉得我自己看着了。那抓我父亲的人都是我的六亲眷属，都是我家里那身边的那些眷属，都是我们姓张嘛眷属。我发现我把我父亲两个手绑起来，然后那些人呢抓我父亲的手特别有劲，感觉到非常有力，就巴不得我父亲早一点死，就把他往死里按。然后往墙上抵，因为我站在边上，我在大哭嘛，在叫嘛。然后把我父亲的背后的皮呀、啊，就一层皮全部抹下来了，把我父亲绑起来。我发现这些人呢，就像把我父亲往死里打，往死里搞。那些人什么，就是看你倒霉的时候，他希望你早点死，就是因为我父亲以前比较优秀，然后呢，一让我父亲遇到什么事情呢，他就把你搞死，就是。所以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都是有的，就是说，一旦你倒霉的话，因为中国人一个叫积恶复仇，就是说仇富的思想，就是说欺负那些贫穷的人，仇视那些富人，他看到富人发财，他勉强哎对你笑你发财了，有一点你倒霉了，他比这个笑得更开心，知道吗？就是你说觉得啊师傅啊，就是啊，你好会讲法，是吧？有一天我倒霉了，告诉你，他在后面开心死了，就是这样的，知道？他希望你早一点死，知道？他绝对不会同情你的，知道？你自己观察，世间全是这样的人，世间这样的人，虚伪很可怕的，所以你不要倒霉，你倒霉你肯定完蛋，就是说，你一倒霉，后面就很多人踩你，知道？一定是这个样子的，知道？你长得很漂亮，然后变出赞美你。你以为上面呢？有一天你倒霉了被抓起来了，或者被人家把脸划破了，他开心死了，就这样，他就这样，他不会赞美你。我们学佛的人呢，一定要从因果上面下手。因果呢，就是说长得漂亮的人一定是过去修得好，是吧？我们应该赞美。那长得不好看的人，我们要劝他多修行，多供花，多拜佛。你长得很好看，就是说我过去不修，那我应该好好修。人家修了，然后我现在也要修。人家不修的，我现在也要修。所以呢，从哪方面来讲啊，我们都应该感觉到自己很忏悔才是对的，不应该记贫去嫉妒别人。看人家当官发财了，当官了，然后在后面修。你看那些人在背后面奖励当官不好的人呢，他好不到哪里去。反正在这背后面去批评别人、诽谤别人的人，一定不是很优秀的，知道吧？在背后讲别人坏话的人，一定不是善良之辈。是吧？所以我们要修慧啊，时刻要保持警觉。 但是世间这样的人呢非常多，叫积微多多，叫见到善的人稍微稍纵嘛，见到善的人说这个这个或在乐处或在苦途，是吧？就是看到人家乐，自己不修行内心又后悔。我当时就是好多人就是说我说有一次嘛，我们这个小赵啊，他就去上股票赚了60万，我说赶快起出来。我叫他上王美山嘛，我叫他起出来，他就是不起，他说再涨，是吧？回来以后啪了一下，全部下去了，对啊。然后呢，我叫他，你看不起出来，我一直催着你把他起出来，你不愿意吧？所以他就后悔莫及，就是说，这个本来在乐处，可是呢，你老是不知足，自己现在变成贫穷了吧？人家富了，你穷了，你看，就是，或者在苦度的地方，你后悔来不及了。是的，所以呢，然后再后悔又有什么意思呢？是吧？就是说，但福何积，就是世界人民心与少知见了善就诽谤嗔恨不知道了不死不不死莫积，不要不愿意向他修行，向他学习但欲为恶，弯着非法，就是为了快乐而做一些非法的事情。常怀道心，希望他利啊，磨善掉，就是邪性不正，助人有色。就看到别人家长得好看了，就内心中呢，都有不好的心出来，是吧？不欲失机呀，就是说我们不考虑我们自己安排自己一个修行的时间，就是说学会要把自己安排什么时候念佛，什么时候修行，因为我们这个福德呢，智慧或者说。财富都是你前面是有因有计划的，就是我们要修给自己一个计划有念佛的时间、修行的时间、放生的时间、做善事的时间，给自己计划一下。那说先不计划，然后到时候人家都做完了，然后你自己再想说为什么我就没做呢？是吧？因为你从来不计划嘛，当然没有。你像我都是计划的，看到没有？然后我的讲法都是我自己主动来的。提前把文章就写出来了，提前就计划了。我如果不计划，让您来叫我，他说就叫着叫着，人家就不叫你了，你知道吗？也就是说，你没有计划去弘法利生，没有计划发菩提心，没有计划去修福修善，我告诉你，你就会错过机会。不要等着人家做完了，自己，反正有人做，我不用做，是吧？然后你不计划去做，结果一辈子你的善根福德就这样的就过去了。就是说事情治的时候想去做被人家抢走了，对，你不做别人会做啊。所以我常常讲寺庙的师父一定要发心呐，因为后面一批一批来了，你不发心就被淘汰，一定会被淘汰。到最后面人又上来了，你不发心后面的那有师父还是好一点，会拉着你发心，是吧？你看我的徒弟，我都拉他发心，他自己不想出来，我把他拉出来的，是吧？我们严厉法师都是我把他拉出来，到哪大佛就把他带走，他老是在房间里睡觉不出来，我把他拉出来。那还你找到这样的师父还算好，如果你没找到这样师父，你就不上殿不就算了，就是。然后后面一批一批的上来，一批上来，然后把你不知道挤到哪里去了，所以你不发心，你就得被淘汰，这样。所以呢，我们呢做什么事情呢，给自己一个安排，这样。所以后面来说今世啊是有王法，就是说你做了这些事情，那必然有王法来，是不是？所以这个王法随罪去向受其殃罚，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世间这些前世不行道德不修善本为福今福为恶天神克施，就是说他会记住你的，是吧？是呢，憋其铭记，也就是说受众神事下于恶道，就在此世界如果你不修善，不但有牢狱之灾，将来死了以后还要堕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自由自然上头，因为做恶嘛是因嘛，那个三途呢就安排在，他就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不要等的。 你不要去造的，自己会出来。不能说我造了恶业，我就来受报。那地狱还没造成，我等到地狱造成了以后再下，不可能的。你现在在造，地狱就在成。不是讲你念佛时，极乐世界就花开之时；你不念佛时，花就被死。啊，你在持世界作恶时，极乐世界呢，那个记仇就打好了。然后你拼命做，拼命做，哎，地狱就成了。然后你一死就去了。所以你做时，地狱就现实，你一定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修善之时，天堂就出来了。过去不是一个人吗？啊，在密宗里一个这样的公案，就是说，那个人在是能是哪个菩萨？他说啊，他在做善事，有没有善报？但是佛经里面他就讲，他在做善事的时候啊，天空上就现出他的果报出来了。就是说，你还没去，天上的宫殿就已经坐着等着了。就他就说，那他为什么宫殿成呢？是因为在人间在做善，就是在人间做的时候，天堂就已经出来了。就他一大做。功力就大，你心发的越大，功力就越大；心发的越小，功力越小。作恶也是一样的，一顿恶念，恶的种子就出来了，根就出来了。如果你做的恶大，那地狱就大地狱；你做的恶的小，就小地狱，是吧？所以一定会这些果报一定会现前啊，谁都脱不掉啊。所以这样的人呢，啊，世事内皆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啊，是视为。恶大恶，恶痛恶少，勤苦于世，必于大火烧身呢，必于大火焚烧人身，就是焚烧人身。假设有人呢，欲终一心自意，端身正行呢，啊，都是为色，就一心自意，意是都是六根的，所以就是说，把意支住了，六根就是，因为意，眼睛也有意，耳朵也有意，鼻子也有意，因为意叫诸法为意，意根就是说。眼耳鼻舌身跟色声香味触法，就是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法都在意根上，意都摄住了，你六根自然就堕住了啊！是因为念佛叫都摄意，都摄六根嘛，都摄六根就都摄意根，意根都摄，六根自都摄啊！所以意根转掉了，你六根六尘都会转掉。所以为什么一念佛啊，火里面就生出莲花，火即好。佛是莲花，这莲花叫性，自性里面出来，是一念佛，大火啊就转成功德海，莲花叫自性之化，成性海众生。这样，所以一心自意，端身正行的话，把握自己的，就做木着尊善奉行啊，自尽其意，施作佛像。做木着就是断一切恶嘛，尊善奉行，修一切善啊，自尽其意，以迹象来啊。这个一切善法就是自性之善啊，所以呢，这个不为众恶是吧？啊，身独度脱，或其福德都是上天灵王之道，是为二大善也。所以这个啊，讲这么多，所以这后面啊这一条主要是讲这个无作恶是造恶的众生呢啊，如果有人控制情绪啊，正身进行。啊，度生为善，我不知道恶业，他就能够度脱生死大海，逃离迷惑。啊，这个福胜福德有胜呢，就正知一根呢，你的福德非常广大，能够度过生死啊，生在这个光明之中啊啊啊，到最后进入涅槃之啊，涅槃之妙乐，涅槃妙乐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了，或者说见到我们的自信也可以。阿弥陀佛。